书接前文，吴三桂召集紧急会议，让文武众人各抒己见。后来大家讨论来讨论去，讨论到出师得有名，反清复明这是定下的，得挑起大旗来。这旗叫什么名啊？就写反清复明，那也太空洞了。有人说这么办吧，把老朱家的后代再找一个，服侍他为帝，咱们保着他不就得了吗？有人认为这不可，现在再不能辅佐老朱家的后人，一个比一个饭桶，一个比一个窝囊废，而且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，保着老朱家宗室的，没有一个好下场的，都完了，太晦气，咱们不能走这条道。有人提出来这么办的，依旧是依旧了，让咱们王爷继皇帝位就得了呗，咱们开辟一个新天地，另创一个国家，那有多好。其实这也是吴三桂心里头所想的，但有人提出来现在不是时候，现在清朝刚建国，许多许多的老百姓和爱国之士想着反清复明，但对老朱家还有感情，如果咱们另搞一套，恐怕丧失了人心，那还不好。那怎么办呢？最后讨论的结果是，仗要打，做充分准备，打的旗号是反清复明，也不提保谁。吴三桂自认兵马都招讨大元帅，以后从发展上看，是辅佐老朱家的后人呢，是自己打天下。这事儿就这么通过了。吴三桂马上命人着手准备，至于什么时候发难，什么时候打大旗，这事儿再看。会散了，咱们再说那云贵总督甘文玉在那儿看着八面观音跳舞，他从来还没开过这个眼。哎呦，这八面观音简直是人妖啊，唱的也好，跳的也好，穿着薄纱的衣服，几乎每一个动作把全身全暴露出来。这甘文玉看的是如醉如痴，看着看着一回头一瞅，掌声登了，平西王早就走了，到现在没回来，不知所谓何故，他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，因此起身告辞啊，告诉手下的人一会儿请示平西王，就说我有事儿，先行告退了。他坐上车子急冲冲来到云南巡抚衙门，见着好朋友朱国治，这位云南巡抚一直等他等了半天呢、啊。一看他才来，简直是急得不得了，总督大人你怎么才来？哎呀，我出不来呀、啊！我要出来不早就到了吗？两个人到了密室之中，把门窗关好，声音极低极低的。甘文玉就问我说，霍家你找我有什么急事啊？我接着北京一封密信。是吗？谁来的？老相国大学士来了。信呢？信我怕落到吴三桂手里头，我把它烧了。啊，信上写些什么？皇上决意削藩，三藩撤掉已成定局了。大学士告诉咱们要相机而动，在最近一段时间严密注视吴三桂的动向，看看有什么举动，特别是圣旨到来之前， 让你我做好充分的准备，配合北京方面，咱们要控制吴三桂呀。原来如此，甘文玉苦笑了一下，不是老伙计，咱们控制吴三桂，笑话，咱们叫人家耍的够巧的了。我这总督按理说是领兵的，可是我手下一兵一卒我都没有啊，我领谁呀？我怎么配合呀？就是你我跳光杆舞吗？哎，难呐！朱国治也说是啊，难咱也得办呢，能尽多大的力量就尽多大的力量呗。甘文玉说这样吧，干脆咱俩呀就在昆明府待着，等着圣旨吧，看圣旨到了之后吴三桂怎么干，他真要起兵咱也拦不住，那干脆咱就死在他面前，为国尽忠，效忠皇上。朱国治说这也不是办法呀，你忘了皇上交代的清楚，说能抗咱就抗住，抗不住叫咱们安全转移呀，得保存力量啊。像你方才所说那没什么意义。甘文玉说虽然没意义，为了报答皇恩，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。哎，朱国治说这样行不行，咱俩分开别凑在一块儿，我在昆明不动地，你马上赶奔贵州，你在贵州观察风向，看看吴三桂干什么，到了时候咱俩再碰面再研究。这两人谈论了一夜，第二天甘文玉赶奔贵州去了。您看看表面上一团和气平静如水，暗地之中都在活动。在钦差没来之前还发生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。什么大事？康熙好悬没咽的假，好悬没叫人给算计了。什么事儿呢？您听我介绍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再说康熙自从降职雪藩之后，他这心呢八爪柔肠啊，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，但愿的吴三桂能够接受，那么这些都是多虑了，平安过渡对国对民对朝廷对吴三桂都有好处。如果吴三桂耿精忠等几个人不识抬举，非要打一场，那朕我就陪着，一定陪到底。眼见着一场大仗就要开始，康熙那心能好受得了吗？每日里是唉声叹气，紧皱眉头。这天晚上吃完了饭，有个太监姓黄的，人送绰号叫小毛子，来找康熙，没说话就乐，哎，万岁爷，看您最近一个时期茶饭滥用，奴才们担心呐，您这龙体欠安可了不得呀，万岁爷应当保重龙体呀，这才是益照百姓的福气呀。哎，康熙点了点头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，难呐。万岁爷，奴才不懂得旁的，奴才最近听说前门外有个地方叫望春楼，望春楼新来了个妞叫春月，哎呀，听说这春月长得漂亮极了，能歌善舞，万岁爷有兴趣吗？有兴趣奴才陪着您去开开心，您散散心，省着坐屋发愁。康熙一听，好吧，出去散散心也好，就这么就同意了。这个事儿没告诉旁人， 带了四个贴心的侍卫，带着小毛子，晚上化妆改扮，微服离开紫禁城，到了前门大街。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康熙微服私访不是一次，没事的就出来溜达，这是跟其他的皇上所不同的。这小毛子头前引路，一直来到前门。当时的前门呢，就是个热闹的地方，酒饭茶肆，星罗棋布，大戏园的小戏园的一家挨着一家，你有钱就在这儿花。与此同时，那妓院是一家挨着一家。这康熙也没短了，上这溜达，他这地方他吸引人。一到了晚上，花灯初上，是灯红酒绿，笑语欢声，哪怕外边打着呢，这一片歌舞升平。但有愁事的人到这一溜达，哎，就不愁了。果然康熙帝一进这胡同，一溜达前门大街，那模样就变了。您别忘了，康熙那年才20岁，风华正茂，情窦初开，年轻人呢，能有不好这个的？你别看好这，可不贪，跟历代君王酒色之徒沉湎于酒色截然不同。好是好，不贪，不耽误正事儿。这康熙往这边瞅瞅，往那边看看，小毛子一直把他领到春月楼。到了春月楼，进了屋了，他让康熙坐下，他亲自去找掌柜的，就是那个领班，把领班叫到旁边了。领班一看认识他呀，哎呦，这是您呐，您怎么来了？
啊，
我来了，我怎么就不行来呢？我说掌柜的，今天我给你领了一位大贵人，大贵人，你可听明白了，一掷千金，不怕花钱，把这春月姑娘给我找来，陪着我们大贵人吃几杯，另外大贵人想听听曲子，散散心，好吗？哎呀，我大人呐，这倒是可以，不过呢，春月姑娘太忙了，红的发紫了，北京城的达官贵人几乎都排着号点她的名字。您说的当然不是不行，但是事先您得交定钱，不交定钱恐怕排不上号。
多少钱？
20两银子。哎，早说呀，才20两银子，值当的吗？给你20两银子，拿起来。哎哎，
记住啊，越快越好，我现在就点菜，我们大贵人也吃饱了喝得了，等着听他的曲子。
好了好了，是是是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
小毛子安排完了回来，见着康熙帝，趴到耳边一嘀咕，康熙点了点头。一会儿摆上8珍9席呀、啊。其实这康熙吃一看二，眼观三，在皇宫内院什么没吃过，这玩意儿再好他吃不下去。今儿来是为散心，不为吃饭，所以勉强对付了几口，也没喝酒。残席撤下，瓜果梨桃摆上，康熙在这喝着水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门外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那声音跟银铃一样。紧跟着连龙一起，从外头走进个漂亮的姑娘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真是漂亮，个不算高，小巧玲珑，一张笑脸，眉似弯月，脸带桃花，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比画上画那大美人还要漂亮着多少倍呀、啊！后边有小丫鬟给抱着琵琶，给抱着各种乐器。这姑娘谁呀、啊？正是春月。小毛子一看，赶紧过来，姑娘来了啊，来了，这就是我们大贵人，过去见过，
是了您呐。
别看春月年纪不大， 它生长在这个地方，什么人没见过呀？过早的成熟啊！他一看眼前坐着个年轻人，穿绸果缎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颏，仪表堂堂。别看年纪那么轻，往那一坐，稳如泰山，就这个气质，就压倒一般人。这春月的心呢，就一动。哎呀，听妈妈说，今天叫我服侍个贵人，还是个大贵人，大概就是他吧。干嘛吧？做买卖的，少东家，要不当官的后人。他怎么能认识康熙呢？当然他是不认得了，赶紧迈步过来了，先万福后说话。贵人一向可好吗？康熙点了点头，你过来让我看看。康熙又一琢磨，这话是打官腔，接待文武百官竟这么说话了，太生硬，马上口吻又变了。哈哈哈哈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挨着我坐下。春月答应一声，挨着康熙坐下。康熙拉着他的手上下打量打量，长得的确是美。小毛子说话一点也没过分。哎呦，再看这春月真会来事，又给倒茶，又给嗑瓜子儿，又给打苹果皮，挨着康熙皇帝百般的撒娇。说康熙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是不假，但是那不能随便，皇上老端着个架，端的肩膀头都酸，他不像在这儿这么随和，这多好，像跟春月这么随便还不多见。所以康熙是非常非常高兴，两个人亲热了一会儿，康熙就说，我想听听你的曲子。好吧，您呢，我先给您唱一个昭君出塞。再看他十指尖尖拨动琴弦，琵琶弹得也好，哎呀，唱得也好，那声音真是回梁九转，扰梁三日而不散。康熙闭着眼睛，用手拍打着桌子，一边在这合着拍，一边听着，真是飘荡荡荡飘飘。哎呀，心里头顿时痛快了不少，把雪帆的事、吴三桂的事、耿精忠的事、尚志信的事暂时抛到九霄云外。看来这个人呢，工作之余就要休息，休息就得放松，那才行。此时此刻的康熙就是这样，听了一个曲子又一个曲子，听了一支又一支。当然了，他唱的这个曲子有金戈刀马的，有历史典故，也有一些是民间小调，唱些粗俗的东西。哎，越粗俗的东西越讨人喜欢爱听，他不那么文绉绉的，尽管是大白话，叫人听着那么悦耳，唱的康熙是捧腹大笑啊。快晚了，小毛子来了，趴到康熙的耳边，万岁爷，回宫吧，够晚的了。哎呀，这么快，再坐一会儿，不能再坐了，太晚了。康熙无奈站起来了，好好好好，春月啊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有几个朋友等我商量买卖上的事，我改日再来吧。哎呦，这春月可舍不得呀，左留右留，康熙真是流连忘返呐、啊，没办法回宫了。到宫里什么愁事都不想了，光想这春月。没过两天，他跟小毛子说：“小毛子，今儿晚上咱还得去。这次去不要上一次那样，上一次太匆忙了。我打算早点走，我改变一下方式。”康熙一说改变方式，小毛子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。好，奴才马上给您准备，这回咱吃完早饭就走。小毛子准备去了，康熙等着， 把别的事儿处理处理，然后化妆改扮，带了四名贴身侍卫，带着小毛子又赶奔前门大街。这回没上那酒楼，也没上茶楼，坐着车子到了一条胡同。康熙就问：“这上哪儿去？”小毛子乐了：“我把春月安排到一所宅院里头了，专门等着圣驾呢。”
哦，
很好。您说这样的奴才当主子的能不喜欢吗？书说简短，车子停到黑门楼的前边，小毛子几个人扶着康熙下了车，然后这小毛子叫门，哎，刚叫了两下，门吱扭开了，有个老婆子在门口就等着，来了来了。说话之间，拥着康熙走进黑门楼，然后大门关闭。康熙一看，四合院挺整齐的，这侍卫呢都到了厢房等着。小毛子领着康熙走进正方屋，挑帘笼到屋里一看，春月在这等着。嘿呦，康熙眼前就一亮，再看这春月换了装了，不是满人的服装，是汉人的服装，下面是百褶长裙，长可拖地呀，露着白白的素胸，头挽起来珠光宝气，比前两天更光彩照人，比前两天那个春月又盛强着一筹。康熙这么一看，真是心猿意马，难以忍耐。小毛子也安排好了，转身退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下俩人。这春月真会撒娇，搂着康熙的脖子。康熙一琢磨，抓紧时间，时间拖得太长了，皇上没了，文武大臣非着急不可，因此拉着春月的手赶奔套间儿，叫春月服侍他，要同床共枕。